我想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我谂喺聚会开始之前，我哋有一个小小嘅要求。
不知道昨天晚上弟兄姊妹睡得好吗？
唔知道寻晚各位弟兄姊妹瞓得好吗？
我希望今天早晨呢聚会的时候你不要睡觉。
我希望今朝早上我哋聚会嘅时候你唔好瞓觉。
那么我可以这样容许弟兄姊妹，如果你坐在那里你是困得不得了啊，你可以站起来听。
我可以容许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坐到实在攰得不得了嘅话，你可以企起嚟听。
你不要讲话啊，
你唔好讲话。
那我不会受你影响。
咁我唔会受你影响嘅。
我因为觉得主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赐给我们，
因为觉得主将一个好重要嘅信息赐俾我哋，
是关乎这个时代的，
系关乎呢个时代嘅。
因为我们不知道仇敌会兴起什么样的风浪，
我哋唔知道仇敌会兴起点样嘅风浪。
如果你在聚会里面打瞌睡睡觉，你没有听见主的话，
如果你喺聚会当中瞌眼瞓瞓觉冇听到主嘅话，
那么仇敌下一个风浪起来把你卷走了，
咁下一个仇敌起嘅风浪将你卷走了，
你将来到主跟前啊，你就没有办法埋怨。
将来你去到主嘅跟前，你就冇办法埋怨啦。
因为主已经对你说了话。
因为主已经对你讲咗话了。
所以我愿意和弟兄姊妹相互的勉励。
所以我愿意同弟兄姊妹互相勉励。
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幕后的时代。
因为我哋所处嘅一个幕后嘅世代。
真是非常的危险。
真系非常嘅危险。
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恩典。
所以我哋仰望主嘅恩典。
借着他的话，相互之间能够彼此的勉励。
借着佢话，我哋相互彼此勉励。
我昨天晚上已经讲到。
昨天晚上我已经提到，
主给我一个负担，就是要和弟兄姊妹讲站立得稳。
主俾我个负担，就系同弟兄姊妹分享站立得稳。
我们知道这是幕后的时代，主对于我们圣徒们最殷切的一个要求。
我哋知道呢个系主喺幕后嘅世代对佢嘅儿女最殷切嘅一个劝告。
如果你站不得稳，
如果你站立不稳，
什么都免谈。
乜嘢都免谈啦，
所有一切都归于空，
所以一切都归空，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个好重要嘅事情。
今天我们要经得起考验，
今日我哋要经得起考验，
所以我们需要站立得稳，
所以我哋需要站立得稳。
保罗在第一个世纪，
保罗喺第一个世纪，
看见他心中是多么的迫切，
睇见佢心中几咁嘅迫切，
曾经七次提到要站立得稳，
佢七次提到要站立得稳，
所以求主在我们这个世代的里面。
所以求主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
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站立得稳，
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站立得稳。
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的往前交通，
今天早上我们继续往前交通。
那么我先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
先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主的话。
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临前第十六章，
临前十六章，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里保罗告诉他们务要警醒，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这里保罗跟他们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我们回头看第二章，
我们回过来看第二章，
我们先读第六节和第七节，
先读第六第七节。
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好，第十节和十二节，
第十二节，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再请看提摩太前书。
请再看提摩太前书。
第六章。
第六章。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提后第四章。
提后第四章。
第七节。
第七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特别注意后面那句话，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特别注意后面那句话，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我们再看以弗所书。
再来看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十七节和十八节的前一句就可以。
第十七节去到第十八节的前一句。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好。最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
最后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第二节。
第一、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
我们昨晚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在新约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末后的时代有两个重要的时期，
告诉我们听 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在新约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时期。
一个时期呢是关乎到教会被建立的时期，
一个是关乎教会被建立的时期，
另外一个呢是关乎到教会要达到完成的时期，
一个关乎教会要达到完成的时期。
我们说过，在这两个时期的里面，
我们讲到这两个时期的里面，
仇敌的攻击是特别的猛烈，
仇敌的攻击是特别的猛烈，
因为仇敌不愿意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地上，
因为仇敌不愿意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
所以教会刚刚被建造的时候，
所以教会刚刚被建造的时候，
仇敌希望用他的势力能够把它扑灭，
仇敌希望用他的势力将他扑灭。
感谢神，
感谢神，
主得着一班忠心侍奉主的人，
神得着一班忠心侍奉主的人。
在第一个世纪，
在第一个世纪，
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这班使徒们个个站住，
这班使徒个个站住，
结果使教会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展，
结果令教会有非常好的开展。
那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末了的时代，
然后知道下一个是一个末了的时代。
我们知道主的工作快要完成，
我们知道主的工作快要完成。
撒旦是多么的不甘心的，
撒旦是多么的不甘心。
这个时候他要集结他最后所有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他要集合他最后的力量，
发动黑暗的全军，
发动黑暗的全军，
那么要来攻击地上的教会，
要来攻击地上的教会。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正处在这个时代的里面，
我们今天正处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已经看见这个世界开始有剧烈的变化，
我们已经开始看见世界有剧烈的变化，
各处很多圣徒们都为着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忧心忡忡，
各处的圣徒们都为着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忧心忡忡。
像我所住在的美国，
就好像我身处的美国，
他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光彩，
他已经失去过去的光彩。
今天你在生活在美国，
今天你生活在美国，
特别有孩子们的人，
特别是有小孩子的人，
那个内心的忧虑是很厉害的，
内心的忧虑非常的厉害，
因为整个社会在改变，
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改变，
败坏的事情层出不穷，
败坏的事情层出不穷，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
姊妹，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大的警讯，
这都是给我们很大的警讯，
告诉我们我们就来到末期，
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来到末期，
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很快要完成，
但另一面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很快就要完成，
所以我常常为着主把我们能留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感谢他，
所以我们常常为着主将我们留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感谢他，
因为你我的眼可能会看见神创世以来所预备的荣耀，
因为你我的眼可能可以看见神创世以来所预备的荣耀，
我们能亲眼看见神的工作完成，
我们能够亲眼看见神的工作完成，
那么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呢，
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呢，
但是如果你不警醒，
但如果你不警醒，
你不能为主站立得住，
你不能够为主站立得住，
而被仇敌所兴起的浪潮把你卷走了，
而被仇敌所兴起的浪潮将你卷走了，
那么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讲是悲剧，
咁呢个世代对我哋嚟讲就系一个悲剧。
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惭愧。
我哋见主面嘅时候，我哋会惭愧。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要非常的留意主的话，
要非常嘅留意主嘅话。
今天在这个世代中间，
今日喺呢个世代中间，
我们必须活在主话语的光中。
我哋必须活喺主话语嘅光中。
这也是主量给我们的一个好的机会。
这个主人给我们一个好的机会，
你知道你错过这个机会，
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
你可能会像圣经中所讲的，
你可能会好像圣经所讲的，
你会咬牙切齿的懊悔，
会咬牙切齿的懊悔，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们，
你要把这个话听进去，
你要将这个话听进去，
你要很重视这件事情，
你要很重视这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说这个遥远对我们来讲无所谓，
你不要以为这个很遥远跟我没关系，
你会看见很快这种情况就面临到我们眼前，
你会看见这个很快的情况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
主施恩怜悯我们，
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新约圣经
在末后的时代，
在末后的时代，
这两个时期是格外的重要。
这两个时期是格外的重要。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提到，
主为什么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呢？
主为什么提到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
因为主也重视这两个时期。
因为主也都重视这两个时期，
主知道在这两个时期的里面，
主知道在这两个时期里面，
神的儿女需要有特别的恩典，
神的儿女需要有特别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生根立基在主这个磐石上面，
令我们能够深根立在基督的磐石里面，
叫我们能够面对这个大时代，
叫我们能够面对这个大时代
啊！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那么神的荣耀的工作得完成，
神荣耀的工作得完成，
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大时代，
那何等荣耀的大时代，
愿我们都有好的光景来迎接这个时代，
但愿我们都有好的光景去迎接这个大时代，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的话是夸张的，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的话夸张，
我求主怜悯我们，
我求主怜悯我们，
要叫我们里面能有这样一个看见，
要叫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看见，
那么我们看见在头一个世纪，
因为我们看见在同一个世纪，
那么仇敌对教会所产生的厉害的攻击，
仇敌对教会所产生一个厉害的攻击，
我们昨天讲有三件事情是使徒保罗所提起的，
我们讲到有三件事情是使徒保罗所提起的，
那么呢，头一个，
头一个，
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对青年弟兄姊妹啊，要把这个真道讲清楚不太容易，
对青年弟兄姊妹要将这个真道讲清楚不是太容易、
啊、我记得上一次远东区侍奉特会的时候，
我记得上一次去远东服侍的时候，
那么我曾经解释过这个，不过面对多半都是一些老练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可以比较深入的讲，
我曾经解释过这个，但当时面对一班比较老年的弟兄姊妹，所以可以比较深入的讲这个，
所以这两天呢我觉得有点为难，
所以这两天我觉得有点为难，
对年轻的弟兄姊妹，
对年轻的弟兄姊妹，
我怎样能把这个真道讲清楚呢，
我怎样将这个真道讲清楚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啊，这个辗转难眠，
我可以告诉你大家听，我昨晚在床上面辗转难眠，
我求主给我能有清楚的话能使青年的弟兄姊妹能明白什么叫做真道，
我求主给我一个清楚的话，使弟兄姊妹能够清楚知道什么是真道，
使徒保罗、啊、只讲说你要为真道站立，他也不解释什么是真道，
使徒保罗只是说你要在真道上为主站立得稳，但他又不解释什么是真道，
他留给我们来领会，
他留给我们来领会。
所以呢，因此我们要解释呢有点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要解释有点不是那么容易
啊。不过呢，我想为着青年弟兄姊妹，我希望我的话能深入浅出，
所以但为着年轻弟兄姊妹的缘故，我希望我的话能够深入简出，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可避免，
但有时都没办法避免，
我只好把诸位也交在圣灵的手里，
我只能够将它交在圣灵的手里，
相信真理的灵能够开启你，使你明白，
相信真理的灵能够开启你的心，使你明白。
但是请你记得这个话，
但是请你记得这句话，
这个真道这个字，
真道这个字
在希腊的原文里面，
在希腊原文里面，
它就是信心这个字，
它就是信心这个字。
那么但是在信心前面它有一个冠词，
但在信心前面它有一个冠词，
所以在英文里面讲 the faith，
所以英文里面讲 the faith，
the faith，
the faith，
啊，就是那信心，
在嗰个信心。
所以我们中文呢，只好把它翻成真道。
所以我哋中文只能够将它翻译成真道。
因为这个跟一般的信心不一样。
因为这个同一般的信心不一样。
所以呢，在中文翻译的时候，他们就用了真道这两个字。
所以当中文翻译的时候，他们用了真道这两个字。
那么今天呢，也有的圣徒们呢，把它翻作说呢，翻成信仰。
今天都有圣徒将它翻译成信仰。
不过呢，信仰这个字呢，也不容易完全领会。
但信仰这个字都不容易完全的理解。
那么现在呢，我用一句话解释。
咁而家我用一句话嚟解释，
不管你能领会多少啊，
唔论你能够领会多少，
你把它记下来，
请你将佢记落嚟，
啊，请你记下来，
请你记落嚟。
那么希望往后的日子，主使你逐渐的能更多的领会。
咁希望喺往后嘅日子，主使你能够逐渐嘅领会。
啊，什么叫真道呢？
咩叫真道呢？
就是借着启示得看见，
藉着启示能看见，
借着信心得进入的真理，
藉着信心能进入嘅真理。
啊，因为所有主的话都是可以经历的话，
因为所有主的话都是可以经历的话。
主把信心给我们，
主将信心给我们，
让我们能进入这个真理，
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真理。
但是呢，这个真理是需要看见的，
但是这个真理是要看见，
所以他是借着启示看见，
所以他借着启示看见，
然后呢借着信心进入，
然后借着信心进入。
啊，所以这个就是真道简单的一个定义，
所以这个就是真道简单的一个定义。
所以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你把它记住。
所以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你将它记住。
当然了，在这里我也需要会做一点的解释。
咁当然，你喺呢度都会做一啲解释。
所以有人讲说呢，保罗说这个真道，这个信心。
所以有人话保罗讲呢个真道，呢个信心。
那么用更另外一句话讲呢，就是保罗所信的。
用另一句说话嚟讲，就系保罗所信的。
啊，那么。这个真道就是保罗所信的。
咁呢个真道系保罗所信的。
那么保罗所信的是什么呢？
咁保罗所信嘅系咩呢？
那我们知道，在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的主遇见保罗。
我哋知道喺大马色往大马色嘅路上，我哋主遇见保罗。
在那里，在异象中，那么主向他做了启示。
喺异象当中，主同佢有启示。
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保罗就认识了原来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就认识原来主耶稣就是基督。
你知道从前呢，有人跟保罗讲这个耶稣就是基督，他不相信的。
你知道从前有人同保罗讲耶稣是基督，他不信的。
那么保罗大概比主年轻四岁。
保罗大概比主年轻四岁。
保罗是从加玛列的门下，在法利赛人的教门里面受过高深教育的一个人。
保罗在加马列门下法利赛人的门派里面受过 高深的教育，
让他相信这个从乡下来的木匠就是过去几千年那么所预言的弥赛亚，难以相信。
你要他相信这个木匠竟然就是二千多年前预言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他很难相信。
我们知道保罗长得很丑的，
我们知道保罗样貌比较丑，
因为哥林多人讲他气貌不扬，其实他就长得很丑。
因为哥林多人话佢气貌不扬，其实就系讲紧佢。
但他一看见耶稣啊，
但系佢一睇见耶稣，
他比我长得更丑，
佢比我仲生得仲丑。
因为呢， 圣经讲我们的主没有加薪美容的，
因为我们圣经说我们主没有加薪美容，
三十岁就像五十岁的，
三十岁看起来好像五十岁。
你想想看保罗怎么能接受呢？
你看看他，你想想保罗怎么能够接受呢？
站在这个耶稣的面前，
站在这个耶稣面前，
他能相信这就是弥赛亚吗？
他能够相信这个弥赛亚吗？
哎呀，所以他气愤得不得了，
哎，所以他气愤得不得了。
他说这样的人是应该被除掉的，
这个这样的人应该被除掉的，
就跟随他的人都应该杀，
跟随他人都应该被杀。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保罗里面多么的气愤，
所以你看见保罗当时有几个气愤，
因为在保罗的心目中间，
因为在保罗的心目中间，
弥赛亚是何等的荣耀，
弥赛亚是何等的荣耀，
是神的受膏者，
是神的受膏者，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那是何等的荣耀，
他们有何等的荣耀。
什么就是这么一个木匠，
什么是这样的木匠，
这个太难接受了，
太难接受了。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我看见，恐怕也难接受。
弟兄姊妹，恐怕你我看见的话，我们都难接受。
自己丑不要紧，看别人丑，
自己样衰不紧要，但系睇见其他人样衰就
啊，这个难接受。
啊，这个好难接受。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有一天在大马士的路上，
有一日喺大马士路上，
主亲自的遇见他，
主亲自遇见佢。
哇，他里面完全醒悟，原来当日他所轻看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木匠就是基督。
跟着他就看见，哦，原来当日他所轻看的那个木匠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
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大转变，
这个是保罗一个大转变。
这个若是没有启示是看不见的，
这个如果没有启示是看不见的。
多年之后保罗说，
所以多年之后保罗说，
我们曾经用肉身来认耶稣，
我们曾经用肉身来认主，
这是何等大的错误啊，
这何等大的错误。
现在他知道不是用肉身来认耶稣，
现在他知道不是用肉身来认主。
从这个时候开始起，
从这个时候开始，
保罗对耶稣产生信心，
保罗对耶稣产生信心，
这是他信主的一个开端，
这个是他信主的一个开端。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个往后的日子，
这个往后的日子，
我们看见神就不断的启示他，
我们看见神不断的来启示
他，对主的认识越过越深切，
使他对主的认识越过越深切。
到后来我们看见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
去到幕后我们看见他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
以弗所书哥罗西书，
他写出以弗所书哥罗西书，
哇，这个当年在他眼中被他轻看的木匠，原来是整个宇宙万有的主宰啊，
那个当年被他轻看的木匠竟然是万有的主宰。
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看见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荣耀，
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看见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荣耀。
弟兄姊妹们，到这个时候他对基督所的认识达到完全，
弟兄姊妹，当在这个时候他对基督的认识达到完全，
这就是保罗所信的，
这个就是保罗所信的，
这就是保罗所用的真道这个字的意思，
这个就是保罗所用真道这个字的意思。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个真道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多么的丰富，
这个真道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几么的丰富，
它是神完全的真理，
它是神完全的真理，
它是神最大的目的，
它是神最大的目的，
也是神最大的一个荣耀，
也是神最大的荣耀。
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在这个真理的里面，
在这个真理里面，
也包括了你我千千万万的圣徒，
也都包括你我千千万万的圣徒。
我们何等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啊！
我们何等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要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真道、啊、
我们要真真正正明白什么是真道。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
感谢主，
他不仅有这个看见，
他不单只有这个看见，
保罗也借着信心能够活在基督里，
保罗也都藉着信心活在基督的里面、
啊、你看见到后来他能明白一件事情，
你看见到后来他明白一件事情，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到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
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
我活着就是基督，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看见啊，
弟兄姊妹，这个何等的看见，
这是一个何等样的一个启示啊，
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启示，
这是保罗所信的，
这个是保罗所信的，
是整个的内容，
是整个的内容。
但是很可惜啊，
但很可惜，
哥林多的教会并不明白这个东西，
哥林多的教会不能够明白这件事，
所以他们守不住真道，
所以他们守不住真道，
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
所以保罗要跟他们说，
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哥林多人一直不能明白他们所信的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位，
哥林多人因此不能够明白他们所信的主道都是怎样一位，
所以呢哥林多教会充满着各样的难处，
所以哥林多教会充满着各种的难处。
那么弟兄姊妹请你记得，
弟兄姊妹请你记得，
哥林多的难处的根源从哪里来的呢？
哥林多的难处的根源在哪里呢？
很简单，
很简单，
第一个世界的智慧，
第一个世界的智慧，
第二个世界的灵，
第二世界的灵。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灵给他们世界的智慧，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产生最大的难处。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灵被哥林多教会世界的智慧令到他们产生了最大的难处。
事实上我们晓得今天地上教会的难处也在这里，
实际上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地上的难处也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凭着人的智慧活在神的跟前，
因为他们凭着人的智慧活在神的面前，
他们不信十字架，
他们不相信十字架，
他们只相信人的智慧和人智慧委婉的言语，
他们只相信人的智慧和人智慧的委婉的话语。
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
所以保罗去到哥林多的时候，
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
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
我在你们中间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我在你们中间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话语，
我只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对你们说话，
我只用圣灵的大能的名证来对你们说话。
因为哥林多人根本不信十字架，
因为哥林多人根本不相信十字架，
就像今天这个世代一样，
就好像今天这个世代一样，
很多神的儿女只相信主耶稣钉了十字架，
很多神的儿女只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
并不相信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能力，
他不相信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能力来服侍神，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去服侍神。
今天整个基督教都被席卷在其中了，
今天整个基督教都被席卷在其中。
弟兄姊妹，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特别是青年的弟兄姊妹，
你要非常的谨慎，
你要非常的谨慎。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一进到教会的里面，
我只知道这个一进入教会里面，
教会里面就产生无尽的难处出来了，
教会里面就产生无尽的难处，
他们控制不了人的私欲，
他们控制不住人的私欲，
所以他们在那里这个跟随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所以他们在里面跟随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属基法，有人说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属基督的，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在同一个聚会里你看见分成了这么多派别，
在同一个聚会里面你看见分成这么多的派别，
为什么？这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什么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从人的智慧来的，
这是从人的智慧来的，
从人的天然的情感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从人天然的情感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那么结果呢，我们看见世界上的这种淫乱的思想进到教会里了，
因为我们看见世界上面淫乱的思想也都进入教会里面，
那些互相控告的东西也进到教会里面，
互相控告也都出现在教会里面，
他们完全活在天然的爱中，
他们完全活在天然的爱里面。
所以保罗跟他们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所以保罗跟他们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爱，
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弟兄姊妹，真正的爱，
弟兄姊妹，真正的爱
是真理的爱，
是真理的爱。
今天呢我们年轻人一提到爱 就感觉很 romantic 是吧？
今天我们年轻人一 讲到爱我们就觉得很浪漫
啊，都是要那个怎么我不会形容
了，我不太会形容，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浪漫，
也许你们比我懂，
或者你们比我更清楚
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爱不是这样的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爱不是这样的爱，
这样的爱是偏心的，
这个爱是偏心的，
这样的爱是不能够照顾神的家的，
这样的爱是不能够照顾神的家的。
所以保罗就在那里特别解释什么是真正神的爱，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解释什么是神的爱。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世界的灵进到教会里面，
世界的灵进入教会里面，
破坏神的工作，
就破坏神的工作，
他们也不相信复活，
他们都不相信复活，
他们觉得根本不没有复活的事情，
他们觉得根本就没复活的事，
从人类历史来就没有人复活过，
从人类历史以来就没人复活过吗？
这个主耶稣的复活大概是个精神复活，
主耶稣的复活大概是个精神复活，
他们不相信的，
他们不信。
弟兄姊妹你信吗？
弟兄姊妹你信吗？
你真的信吗？
你真的信吗？
我看今天地上的教会也不信，
我看今天的教会都不太信。
如果你相信有复活，
如果你相信有复活，
弟兄姊妹很多事你就不敢做了，
弟兄姊妹，很多事你不够胆做，
很多情形 你就不一样了，
很多情形就不一样。
我们真的相信有复活吗？
我们真的相信有复活吗？
就像我昨天所讲的一样，
就像我昨天
所讲的一样，我们所行所做的证实我们根本也不相信，
我们今天所做所行的证实我们所不信的。
我不是说 弟兄姊妹都没有信的，有人相信啊，
都不是说全部人都不信，都有弟兄姊妹相信。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看见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
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里面，
撒旦用了很严厉的手攻击
撒旦用
教会，
很严厉的手来攻击众教会。
所以在这样的光景中，哥林多的弟兄姊妹站立不稳。
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在这个光景当中站立不稳，站立不稳。
保罗是一个明白真道的人，
所以保罗是一个明白真道的人，
他知道这是神给我们何等重要的一个托付、啊、
他看见这个是神给我们何等重要的托付，
所以他内心里面这个很沉重的负担，
所以他内心里面很沉重的负担，
告诉哥林多弟兄姊妹，
告诉哥林多弟兄姊妹，
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亲爱弟兄姊妹们，
亲爱弟兄姊妹们，
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
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
啊、那么保罗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告诉我们解决这个难处的方法是什么呢，
保罗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告诉我们解决难处的办法是什么呢，
保罗就讲这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保罗讲到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啊、这是神的灵所赐给我们奥秘的智慧，
这个是神的灵赐给我们奥秘的智慧、
啊、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必须明白，
今天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明白，
要像保罗一样清楚明白，
要像保罗一样清楚明白，
只有用神的智慧才能明白神的事情，
只有用神的智慧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
我们知道圣经这本书、啊、
我们知道圣经这本书
其实是用神奥秘的智慧所写出来的书，
其实是用神奥秘的智慧所写出来的书，
难怪这本书、啊、是天然的头脑读不懂的东西，
难怪这本书用天然的头脑是读不明白
的，但是有多少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呢，
但有多少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呢，
到我们现在你看看比比皆是，大家都是用聪明的头脑来读圣经，
大家看见今天到 今时今日比比皆是，大家都用聪明的头脑来读圣经，
用聪明的头脑只能读出什么，读出一些的文学，
用聪明的头脑读出什么呢，读出一些文学，
读出一些历史，
读出一些历史，
读出一些地理，
读出一些地理，
读出一点做人的道理，
读出一些做人的道理，
但是圣经不是为了这个而写的，
但是圣经不是为了这些来写的，
圣经是为了叫我们能明白神的奥秘的，
圣经是为了叫我们明白神的奥秘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圣经是用神奥秘的智慧所写出来的书，
圣经是用神奥秘的智慧所写出来的书，
我给你们举些的例子你就清楚了，
我同大家举一些例子就清楚了，
比方说摩西写了摩西五经，
譬如说摩西写了摩西五经，
在创世纪里面，
在创世纪里面，
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
他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我们知道他讲到的这一个世界的创造跟埃及人对世界创造的思想完全不一样，
我们知道他提到世界的创造跟埃及人提到世界的创造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摩西是在埃及受教育的，
我们都知道摩西在埃及受教育，
按理讲他要讲起这个创造的话呢，是用埃及人的思想，对不对，
按道理来说如果他要提创造，如果他 应该会用埃及人的思想，
像我们中国人 受接受的思想一样，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接受的思想，
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天地怎么来的，
我们中国人说天地怎么来的，
哦，从前一个叫盘古，对吧，盘古，
哦，从前一个叫盘古，
那个盘古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哦，盘古是什么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啊，他拿了个大斧头，
他拿了个大斧头，
然后这么砍啊砍啊砍啊，就砍出现在世界来了，
砍啊砍啊砍，根本就砍出个世界出来了，
这完全神话，
这个完全神话，
但是呢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么写，
但我们中国历史就这么写，
因为不知道这个世界来源 是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世界怎么来，
那么摩西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咁摩西嘅智慧喺边度嚟嘅呢？
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呢？
弟兄姊妹，你睇嘅时候有冇觉得好稀奇呢？
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呢？
你有冇问过呢个问题啊？
可能你也没问过，
可能你都冇问过。
可见你还不是好学生。
可见你都唔系一个好学生。
你好学生一定问。
好学生就一定会问。
这个怎么来的，对不对啊？
我呢个点样嚟嘅？
你看见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佢话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地是空虚混沌。
现在读圣经都知道。
现在读圣经都知
道，原来摩西不仅知道现在的世界，
原来摩西不单止知道现今的世界，
原来在这个世界之前还有一个世界，
原来这个世界之前还有一个世界，
你有没有稀奇说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
你有没有稀奇过这个智慧是怎样来的，
谁教他的，
边个教佢嘅？
他怎么会懂得这个事情的呢？
佢点知道呢啲事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很清楚，
好清楚，
这是神奥秘的智慧。
这个是神奥秘的智慧，
所以让他写出摩西五经来了，
所以令他写出摩西五经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
兄姊妹，你要用天然的头脑去读，你怎么也读不出来的。
你用天然的头脑来读，你怎样都读不出来。
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科学这么发达，
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科学这么发达，
人也不知道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
人仍然不知道宇宙怎样来的。
哎呀，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懂。
哎呀，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懂，
其实什么都不懂，
其实什么都不懂。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摩西能用那么清楚的话把这个神创造六天的这个光景写明出来，
摩西用这么清楚的话将神创造里面六天的事情都
写出来，这是何等的智慧啊！
这个是何等的智慧，
并且这个不仅讲到整个天地的由来，
而且这个不单止讲到天地创造的由来，
这六天的里面，这七天的里面包含着神荣耀的旨意在其中，
在这七天的里面包含着神荣耀的旨意在里面，
这是何等的智慧啊！
这个是何等的智慧。
今天弟兄姊妹们，
今天弟兄姊妹们，
我们很多人读这个以为是本来就这样，
我们很多人读着觉得哦，本来就是这样。
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
弟兄姊妹们，你想一想，
当初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
当初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
他这是什么样的智慧？
这个是怎样的智慧？
我们讲保罗的经历好了，
我们讲保罗的经历好了。
那么保罗能够写罗马书，把十字架的意义讲得这么清楚，
保罗能够写罗马书，将十字架的意义写得这样的清楚，
他也没有看见主钉十字架，
他没看见过主耶稣钉十字架，
他怎么能把十字架的意义讲得这么清楚呢？
那他怎样能够将十字架的意义讲得这么清楚呢？
你有没有发过问题啊？
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
你没发过，你还是不是好学生，
你都还是不一个学生，
对不对？
是吗？
从前我就哎呀，保罗怎么会知道的？
从前我就会想，哎，保罗怎么知道
的？我们只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对不对？
我们只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
但是保罗不是光这样啊。
但保罗不单止这样，
保罗说我们受浸的时候，
保罗说我们受浸的时候，
我们连与他的死也连与他的复活，
我们连与他的死也都连与他
的复活，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都与他联合。
弟兄姊妹，这是奥秘的智慧。
弟兄姊妹，这个奥秘的智慧，
他怎么能懂得呢？
他怎么
懂得呢？他怎么能晓得的呢？
他怎么知道呢？
主也没教他，对不对？
主也没教他，是吗？
但是他明白，
但是他明白。
然后他说，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他说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们怎么知道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
我们怎知旧人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然后圣灵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对付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肉体，
然后圣灵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对付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
我们知道旧人只有一个，
我们知道旧人只有一个，
肉体千千万万个，
肉体可是千千万万个。
保罗的智慧从哪里来的？
保罗的智慧从哪里？
到了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感恩感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感恩感谢主为我们钉十字架。
哎呀，我说主啊，你为我们付上重大的代价。
我们说主啊，你为我们付上重大的代价。
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受尽一切的苦难。
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一
切苦难。为我们流血舍命。
为我们流血舍命。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但是保罗不是这样。
但是保罗不单止。
保罗也感谢。
保罗也都感谢。
但是保罗看见主死的时候，
但保罗看见主死的时候，
原来他在里面也死了，
原来他在那里也都死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这是何等的智慧啊！
这个何等的智慧，
这个是人的头脑能明白的吗？
这个是人的头脑能够明白的吗？
人的头脑能写得出来的东西吗？
人的头脑写得出这样的
写不出来的，
写不出来的。
我们看见保罗所写的书信，
我们看见保罗所写的书信，
哇，我这些年呢，稍微的对属灵事情有点领悟。
我这些年来稍微对属灵的事情有一点的领悟。
我越读越惊异，
我越读越惊异，
越读里面又充满着敬畏，
越读里面越充满敬畏。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是神奥秘的智慧，
这个神奥秘的智慧，
让他写出奥秘的书信，
令他写出奥秘的书信。
我们说好了。这个摩西、保罗都是读过书的人，对吧？
啊，我哋咁样讲好啦，保罗、摩西都读过书嘅，系咪？
啊，那么也许呢，他们受过了一些教育啦，所以他们能写点深奥的东西。
啊，或者因为佢哋受过教育咧，咁佢哋咪写出啲深奥嘅嘢咯。
好，那我们现在呢，用这个约翰来讲讲嘛。
好，咁我哋而家用约翰嚟讲。
这个约翰是打鱼的。
约翰是打鱼的，
根本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他根本没受过什么教育。
但是你看见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啊，
但你看见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一开头的话就石破天惊啊，
一开头石破天惊，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这个是打鱼的人讲的话吗？
这个打鱼的人讲得出来的吗？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讲得出来的吗？
没受过教育的人讲得出这样的话吗？
那么他的智慧从哪里来的？
那么智慧是哪里来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解释这个，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解释这件事情，
是神把那奥秘的智慧赐给人，
是神将那个奥秘的智慧赐给人。
所以呢，约翰能写出这样的话，
所以约翰能够写出这样的话。
哦，耶稣，约翰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啊，
约翰讲到主耶稣的时候，
他说呢，人只是从天降临，人就在天。你
他讲到人只是从天而降，但人就在天。
今天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了，对不对？
今天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了。
你仔细想一想，
但你仔细想一想，
约翰怎么会懂得这个东西的？
约翰点知这些事的？哇，
这是何等的奥秘啊！
这是何等的奥秘
啊！那我们不要说好，那么讲彼得吧。
好，咁你冇话我哋讲彼得啦。
彼得也是个打鱼的人，
彼得都系打鱼嘅，
都没受过什么教育，
都系冇受过教育。
哇，你在彼得后书里面读到。
但你在彼得后书里
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今天科学家也讲不出这样的话，
根本科学家讲不出这样的话。
那么一个打鱼的人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啊？
那么一个打鱼的人他
怎么懂得这个时间的问题呢？
他怎知道这个时间的问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们，
特别年轻的弟
兄姊妹们，你要牢牢的记住，
你要牢牢的记住，
圣经是用神奥秘的智慧所写出来一本奥秘的书，
圣经是用神奥秘的智慧所写出来奥秘的书，
绝不是你我的头脑所能明白的，
绝对不是你我的头脑所能明白的。
不要睡觉啊，
不要睡觉
啊，你要惊醒啊，
你要清醒，
这些话你要听进去，
这些话你要听进去，
如果听不进去可惜了，
如果听不进去就可惜了。
仰望主的怜悯，
仰望主的怜悯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知道要读圣经要能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知道要读圣经要明白神的旨意，
你只有用神所赐奥秘的智慧你才能够明白圣经，
你只能用神奥秘的智慧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
所以保罗是一个聪明人，
所以保罗是一个聪明人，
保罗知道，
保罗知道
用他天然的智慧他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的，
用他天然的智慧他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
那么如何能得到这个智慧？
那怎样能够得到这个智慧呢？
我们怎么样来运用呢？
我们怎样来运用呢？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要知道当你一得救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你一得救的时候，
你里面有了主的生命，
你里面有了主的生命，
这个奥秘的智慧就在你里面，
这个奥秘的智慧就在里面。
可惜的是什么呢？
可惜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怎么运用它，
我们不知道怎么运用，
所以我们还是运用我们天然的思想智慧，那么来读主的话，
所以我们还是运用我们天然的智慧思想来明白神。
那么这个智慧呢，是要借着圣灵把它来开动的，
那这个智慧是需要圣灵来去将它启动的。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那个祷告很重要，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祷告很重要，
他求主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他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当你心中的眼睛一开始你就有了智慧，
当我们心中眼睛一打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智慧。
所以你知道神给我们眼睛啊，
所以你知道神给我们眼睛，
很多智慧都从眼睛得着的，对不对？
很多智慧都是从眼得着的，是不是？
因为你能看，
因为你看得见，
你能够分辨，
你能够分辨，
你就能够脑子在分析，你就得智慧，
你的脑袋能够分析就得智慧。
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的结果。
所以保罗要祷告，
所以保罗祷告，
弟兄姊妹你我要祷告，
弟兄姊妹你我都祷告，
我们求主这些日子我们天上的父亲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在这几天里面探望我们天上的父亲用智慧的灵启示我们里面。
当然我们这一面所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这一边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呢？
保罗也告诉我们，
保罗也都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十二章里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
你要学会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
你要学会将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
奉献在主的手中做什么？做活祭。
奉献在主的手中做什么呢？做活祭。
哎呀，这句话呢今天被引用的很多，
这个说话今天被引用得非常多。
什么叫做奉献做活祭？
什么叫做被奉献做活祭？
你第一次把自己奉献在主手里表示说什么？ 我从此之后我不再靠自己活着。
你第一次奉上去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你从今以后你不再为自己而活。
你把你的主权交给神，
你将你的主权交给神。
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交给他，过两天又收回了。
但很多时候我们交给他，过两年三天我们又收回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呢？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又奉献又收回，
所以又奉献又收回来。
我这一辈子啊，我也不知道奉献多少次。
我这一世人都不知道奉献了多少次了。
奉献了又收回，奉献又收回。
奉献完又收回，奉献又收回。
所以保罗有智慧。
所以保罗有智慧。
保罗说你要做活祭。
保罗说你要做活祭。
就是不断的拒绝天然的智慧。
就是不断的去拒绝天然的智慧。
拒绝这个天然智慧的干扰。
拒绝那个天然智慧的干扰。
天然东西一来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放在祭坛上。
天然智慧一来的时候，立刻将它放在祭坛上面。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有这样的劝勉。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有这样的劝勉，
他说你要持定永生，打那个美好，为真理真道打美好的仗。
因为你要持定永生，打那美好的仗。
所以今天我们天天在打仗，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天日日都在打仗。
一下这个天然智慧来了，杀死他。
天然智慧一来了，杀死他。
杀死了觉得好像有点得胜，过两天又来了。
杀死了好像得胜了一阵，然后又来了，
再把他杀死，
再杀过。
这个叫活祭，
这个叫活祭。
你现在懂得什么叫活祭了吗？
你现在知道什么叫活祭吗？
你就活着死，
就是活着的来死，
天天死，
日日的来死。
他一活你就叫他死，
他一活你就要叫他死。
弟兄姊妹们，这样你就给什么？给圣灵有机会。
弟兄姊妹，你这样就给圣灵有机会，
圣灵就会在你的悟性中做更新的工作。
圣灵就会在你的悟性当中做更新的工作。
什么叫做悟性中做工啊？
什么叫在悟性中做工？
他就在你里面开启那个奥秘的智慧，
他在你里面开启一个奥秘的智慧。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不断的开始明白神的心意。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不断明白神旨意。
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
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
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常常问，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启示？
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问，我们怎么去得神的启示？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
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的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
他说我们的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
这是我们天父心中最大的快乐。
这个是我们天父心中最大的快乐。
既然他乐意，我们得着就应该很简单，对不对？
既然他乐意，那我们得着就应该很简单。
有些基督徒说我祷告了多久啊，禁食了多久，怎么也看不见。
有基督徒说我祷告了这么久，禁食了这么久，我都是得不着。
因为你要相信。
弟兄姊妹，你要相信。
弟兄姊妹，你相信神在你身上就可以做。
弟兄姊妹，你相信神就能够在你身上工作。
我想我这样讲啊，
我想我这样讲，
可能对于很多青年弟兄姊妹来讲还是很难的、
可能对很多青年弟兄姊妹来讲都是太难。
请你们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
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
本来我们基督徒啊，这个不应该夸口。
本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夸口的。
夸口当指着主夸口。
夸口当指着主夸口。
所以保罗呢，被哥林多弟兄姊妹逼得不得已，他在讲他的经历。
所以保罗被哥林多弟兄姊妹逼到逼不得已了，他才要讲自己的经历。
彼得说，保罗说我成了愚昧人。
保罗说我成了愚昧人。
所以今天早晨我也做一回愚昧人。
所以今早上我都做一次愚昧人。
讲我自己的经历，我希望帮助年轻弟兄姊妹。
那些我自己的经历，但我希望能够帮助年轻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的。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的。
我十六岁。
我十六岁。
蒙恩得救。
蒙恩得救。
感谢主。
感谢主。
把我摆在一个充满属灵丰富的家里面。
将我放在一个充满属灵丰富的家庭里面。
哎呀，我到今天我都感激我的主。
我到今天我都感激我的主。
在这样一个交通的范围里，我们看见多少属灵的宝贵的真理。
在这样一个交通的范围里面，我们看见多少属灵的宝贵。
并且呢，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人是最注重圣经的。
并且我这个家里面是最注重圣经的。
因为我们前面的弟兄就是注重圣经的。
因为我们前面的弟兄就是注重圣经的。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家风，很好的家风。
所以我们有一个好好的家风。
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都是勉励我们要读圣经。
我们弟兄姊妹常常都勉励我们要读圣经。
所以我刚得救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得救的时候。
年长的弟兄们就带我们。
年长弟兄姊妹就带我们。
你要读圣经。
读圣经。
你要这个背圣经。
你要背圣经。
还举了好多例子。
他举了好多例子。
哇，有的人把全本新约都背过了。
哇，有人将全本新约圣经都背过来了。
还有人把圣经读了一百遍。
有人将整本圣经读了一百次。
哇，我们一面很羡慕，一面想说，哎呦，对我来讲不可能。
哦，你一方面好羡慕，一方面又话，哎呀，这个同学这个我冇可能啊。
那么，但是呢，弟兄们也催促着我们读。
但弟兄又催促住我哋读。
我那个时候做学生呢，
我嗰时候做学生。
当然我在学校里哈、啊。也不是好学生，也不是坏学生。
咁我喺学校里边又唔算系好学生，但系亦都唔算得上系坏学生。
中间
就中间啦。
我本来呢，我就也不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
我本来亦都唔系一个好中意读书嘅人。
啊，结果一得救之后啊，
但结果一得救之后，
哇！人家把这么厚一本圣经放我手里啊！
哇！人哋将咁厚嘅圣经放我手上嘅时候，
又要读书啦，
又要读书啊！
哎呀，学校读书我已经读的这个很烦了，现在进了教会里面又要读这么厚一本书。
哎呀，学校读书都咁烦了，入咗教会仲要读书啊！
哎呀，好了，没办法，硬起头皮读吧。
啊，好了，没办法了，硬起硬住头皮嚟读啦。
一读啊，一点兴趣都没有。
一读落去，一啲兴趣都冇。
中国人讲的味如嚼蜡。
中国人话味味如嚼蜡。
啊，勉强读。
勉强读。
我们同岁的年轻弟兄姊妹，他们都比我聪明。
还同我同岁的年轻弟兄姊妹都比我聪明。
哇，那个年长弟兄说把这段背会，哇，他们都马上就背下来了。
年长弟兄话将呢个背落嚟，佢哋即刻背咗啦。
我呢背了半天也记不住。
我背咗老半天，我都背唔出嚟。
记得头记不住尾，
记咗头
记不住头，
记咗头记唔到尾，记咗尾又记唔到头。
跟到后面这么整天这么跟着他们去追的，
成日都跟住喺屁股后面追。
哎呀，常常觉得。很自卑呀、啊，
谁都觉得好自卑、
啊。你看人家圣经都读得这么好，我就是读不好。
你睇人哋读圣经都读咁好，我就系读唔好。
我也很羡慕人家，有的人很有聪明的记忆力。
咁我都好羡慕人哋有一啲聪明嘅记忆力。
哇，我们弟兄们讲，我们前面弟兄们，他们都是过目不忘的。哇，
哇，嗰啲前面弟兄们都系过目不忘嘅咩？
哎呀，那个记忆力，一个人抵三个，
记忆力一个抵得住三个。
我一听啦，我就完了。
我一听我就冇啦。
我这辈子也没希望。
你成日冇希望了，
我的记忆力又不好，
我记忆力又唔好。
那么，大概只有他们能读圣经、啊
嗯、大概就系佢哋先读得圣经咯。
好了，我们就跟着后面吧。
哦，咁好啦，咁我跟你后面啦。
好像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捡几个麦穗好了。
咁我喺波阿斯嘅田里边捡几个麦穗算啦、
嗯。这一辈子就这么过算。
啊，你一世人就咁样过算啦。
那晓得，来到我22岁的时候，
点知道喺我22岁嘅时候，
那么有弟兄们带我们开始读斯百克弟兄的书。
有弟兄开始带我哋读斯巴克弟兄嘅书，
哇，那更不得了了，
哇，更加不得了。
这个书一读，完全读不懂。
哇，这个书一读，完全读不明嘅，
像天书一样，
好似天书咁样。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纪，过去这个世纪里面，
我知道喺过去呢个世纪里边，
我们的弟兄是最会用奥秘的智慧解释奥秘式的一个神的仆人。
这个弟兄，我哋呢位弟兄系最能够用神奥秘嘅智慧嚟去解释神奥秘事嘅一位弟兄。
那我们怎么懂呢？
哦，咁我哋点识咧？
所以读来读去啊，什么也读不中。
所以读嚟读去，乜嘢都读唔出嚟。
感谢主，
系感谢主。
就在这个时候，
就喺呢个时候。
啊，那是1965年。
1965年。啊，
圣灵在我里面做了一点点小的工作。
圣灵喺我里边做了一啲啲细嘅工作。
原来什么？他开启我里面奥秘的智慧。
佢开启我里边奥秘嘅智慧。
何等的稀奇啊！
何等嘅稀奇！
我就好像一个长久活在黑暗中的人呢、啊。
我就好似一个长久活喺黑暗里边嘅人。
忽然走到阳光普照的这个世界中。
突然间行到入呢个阳光普照嘅世界里边。
你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
哦，你哋都有过咁样嘅经验。
你关那个黑房子，你关了很久啊。
啊，问你喺黑房入边问咗好耐。
一下走到外面大太阳。
突然间走到大太阳落底下。
眼睛都张不开啊！
哇，眼睛都擘唔大。
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在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亮光啊！
弟兄姊妹，嗰时喺我呢里边就有咁嘅感觉，咁嘅亮光。
哎呀，很奇妙啊！
好奇妙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我就开始明白主的话了。
喺从嗰个时候开始，我就明白神嘅话了。
也没有人教我，
都冇人教我，
我就开始能够读懂主的话。
但我开始能够读得明
白神嘅话。当然，开头那是一个启蒙的时期。
当然开头是一个启蒙的时期，
就像我们今天呢人受教育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人受教育一样
啊。你知道这个进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就启发你的智慧，
你知道入去受教育的时候就启发你的智慧，是吗？
开头呢懂得加法乘法，
一开始的时候懂加减
啊，那慢慢的懂得多一点呢，
跟慢慢就再
慢慢你的智慧越开越大了，
识多啲你嘅智慧就越开越大。
哇，有的人读的研究所，读了博士，哇，这个头脑越来越大。
有人都研究，有人都博士，哇，然后头脑越来越大。
什么叫做头脑越大？你的智慧被开发了，你知道吗？
咩叫头脑越大咧？就系你的智慧被开发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属灵市场也是这样的。
咁今日喺我哋属灵市场上亦都系咁样。
这属灵的智慧呢，也是逐渐的开发的。
呢个属灵嘅智慧亦都系逐渐开发的。
是容让圣灵在里面逐渐的开发。
系容让圣灵喺我哋入边逐渐嘅开发。
从那个时候开始起。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么圣灵就不断的在里面来做开启的工作。
圣灵就在里面不断做开启的工作。
所以到今天我能明白。
所以到今天我能够明白。
圣经这本书。
圣经这本书。
是用神奥秘的智慧所写的。
是神用奥秘的智慧所写的。
所以你需要用神的奥秘的智慧才能明白的。
所以你需要用神奥秘的智慧才能够理解。
当然了，你说我有聪明的头脑可以记住很多话， 很好，感谢主。
当然你说你有聪明智慧能够记住神好多的话，这个很好的。
今天2000年教会历史人犯最大的错误，就是用人的思想解释主的话。
但今天人教会2000年以来的历史犯最大的错误，就是人用自己的智慧来记住。
所以把教会带到一些传统里面，带到一些 偏差的路上去。
所以将教会带到一些传统里面，带到一些偏差里面。
我知道青年的弟兄姊妹，
我知道青年的弟兄姊妹，
我们很喜欢人用人的智慧言语所解释的东西。
我哋好中意人用人嘅智慧嚟解释一啲事情，
因为这个我们本来就是在自己的智慧里。
因为我哋本来就喺我哋自己嘅智慧里边。
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啊，哎呀，我们读得很高兴。
所以我哋读呢啲嘅时候，我哋觉得啊，读得好高兴。
一有这个启示的东西呢，就完了。
一有这个启示嘅时候就冇，
他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咪一啲兴趣都冇。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知道，
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
你蒙恩得救，
你蒙恩得救，
主已经给了你另外一个智慧。
主已经将俾咗个另外一个智慧你，
你这个智慧需要被开发的。
你呢个智慧需要被开发。
如果你这个智慧没有被开发，
如果你呢个智慧冇被开发，
你不懂属灵的事，
你唔能够明白属灵嘅事情，
你更不会欣赏属灵的事，
你更加唔会欣赏属灵嘅事情，
你也不会觉得事情的美，
你唔会觉得呢个事情好美。
哦，好多人常常讲说，哇，主的话像蜂房所滴下来的蜜。
哦，好多人成日都讲，哇，神嘅话好似蜂房所滴下来嘅蜜。
真的吗？弟兄姊妹，你读圣经时有这个感觉吗？
真唔真噶？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系咪有咁嘅感觉噶？
有很多人这个不敢讲。
有啲人唔够胆讲。
其实读圣经一点味道都没有。
其实读圣经一啲味道都冇。
什么叫蜂房所滴下来的蜜呀？
咩叫蜂房滴落来嘅蜜啫？
哇，那个读起来枯燥得不得了。
读起上嚟哇，闷得不得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等到你里面奥秘的智慧被开发，
等到你里边奥秘的智慧被开发，
你才真正懂得主的话是蜂房所滴下来的蜜。
你先真正明白主的话是蜂房滴下来的蜜。
你才知道读主的话多么的宝贵。
你先知道读主的话是几咁嘅宝贵。
感谢主，
感谢主。
从那个时候开始起，
从嗰个时候开始，
主就叫我逐渐开始能够欣赏一点主。
主就俾我逐渐能够开始欣赏神嘅话。
我过去跟弟兄姊妹也讲过，
过去都同弟兄姊妹沟通过。
有时候我一个人关在家里面读经，读到一个快乐得不得了啊！
有时候自己困喺一个屋，一个人困喺屋企里边读圣经，哇，开心到不得了，
坐立不安。
哦，坐又唔系，企又唔
系，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唔知应该点算。
所以我在书房里面走来走去，这样。
咁我喺书房里边走嚟走去。
心都太快乐了，
因为心里边太快乐了。
因为主的话解开了，
因为主嘅话解开咗。
主的话有亮光出来了，
主里边话有亮光出嚟啦，
有供应进来了，
有供应嚟啦。
哦，弟兄姊妹，你才尝到那个主话的真正的宝贵。
我弟兄姊妹，你先尝到主话真正嘅宝贵。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这个智慧在我里面，也在你里面。
今天这个智慧在我里面，也都在你的里面。
你要好好的祷告，
好的祷告，
求主开启你里面的智慧，
求主开启在你里面的智慧。
弟兄姊妹，你还醒着吗？
弟兄姊妹，还醒不醒啊？
你们听见？
听不听见？
要听进去哈，
要听进去哈，
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仰望主的怜悯在你里面，开启你里面奥秘的智慧。
你啲都要仰望主开启你里边嘅智慧，
所以难怪约翰到晚年的时候，
所以难怪约翰喺晚年嘅时候，
他说根本不用人教导你们，
根本唔需要人教导你哋。
如果你能在恩高的教训里面，
如果你喺恩高嘅教训里边，
在神的教导里面，
喺神嘅教导里边，
自然会明白属灵的事情。
你自然能够明白属灵嘅事情。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不太相信这个。
今日我哋好多人都唔系好信呢句话。
所以我们一读圣经呢，参考书一大堆啊。
所以我读圣经参考书一大堆。
哇，这个人的解经，那个人的解经，哇，读了好多书。
哦，呢个人咁样解嘅，嗰个人咁样解嘅，读一大堆书。
读得很辛苦。
读得好辛苦。
读书多，身体疲倦，
读书多，身体疲倦，系咪咧？
弟兄姊妹们，我们靠这些东西。
弟兄姊妹，我哋靠呢啲嘢。
多辛苦啊！
几辛苦。
感谢主，主怜悯我。
感谢主怜悯我。
你摸对了路了，
你摸啱咗条路。
跟随主就很轻省，
跟随主就很轻省。
这么多年过来，
这么多年过来，
那么主也用我能够一点小小的服侍，
主用我有一点的服侍，
因为主把我里面的奥秘的智慧打开了，
因为主用将我里面奥秘的智慧打开了，
所以我就可以把主话中所领会的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
那我就能够将主话里面一些丰富跟弟兄姊妹分享。
你知道有时候在美国讲道很困难的，
你知道有时候在美国讲道很难的，
有时候你一站讲他一看呢，哇，底下这个博士硕士一大堆，
你一站在讲台的时候，你看下去全部下面的博士硕士一大堆。
我有次去一个地方啊，
我有次去一个地方，
底下80%都是博士，
入边80%都是博士，
并且都是核子能的专家，
并且对核子能的专家。
哇，你碰见这些人，你讲什么道呢？对不对？
哇，你睇见呢啲人，你讲咩道咧？
所以有很多人不敢去啊，
所以好多人唔够胆去
啊，所以我去了。
咁咧，我去，
我里面也没有害怕，
我里边亦都冇点惊。
我心里面很知道，
我心里边好知道，
我们在两个世界。
我在两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我是不如你的了。
在那个世界我是不及你的。
但在这个世界里你要听我的。
但是这个世界你要听我的。
弟兄姊妹，这不是骄傲。
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骄傲。
这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
这个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你虽然是一个核子能的专家，你有很多科学的知识。
因为知道你虽然是核子能的专家，你有很多科学的知识。
但是那个打鱼人的话 你不懂的，
但是打鱼人讲的话你不明
白，太初有道你懂吗？
太初有道你明吗？
你不明的，
你不明。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 我不是要轻看这些东西，
弟兄姊妹，我今天不是要轻看这些东西，
我乃是告诉弟兄姊妹，
乃告诉弟兄姊妹们，
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何等的丰富，
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何等的丰富。
今天你只有借着奥秘的智慧明白神的奥秘，你才能够站立得稳。
今天你只有能够用神奥秘的智慧明白神的奥秘，你才能够站立得稳。
你用你天然的智慧站不稳的，
用你天然的智慧是站不稳的。
所以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
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过来，
多少人的聪明智慧摆在教会里，
多少人将他聪明智慧放在教会里面，
但是碰见仇敌的工作，
但碰见仇敌的工作，
仇敌不需要用多大的力气，
仇敌不用用很大力，
稍稍的用一点力就摧毁了，
用少少力就能够摧毁了，
站不住脚的，
挺不住脚。
你要花很多力气去搞这些东西吗？
你要花很多力气来搞这些吗？
哇，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家基督教世界里面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多好啊！
今日弟兄姊妹有啲话，哦，基督教嘅世界里边呢个嗰、那个嗰、那个咁几好啊！
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
请你哋原谅我咁样讲。
我只是根据圣经这样讲，不是根据我个人的感觉讲。
我只系根据圣经咁样讲，唔系根据个人嘅感觉。
那些东西是芦苇的兵器，你知道吗？
嗰啲嘅嘢系芦苇嘅兵器，你知道吗？
并不是真正的兵器，
唔系真正嘅兵器。
你只有从主的话语里面有了真实的亮光，
你只有喺神嘅话语里边得着真实嘅亮光，
那个才是真正的兵器。
嗰个先系真正嘅兵器。
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自己的恩典、眷顾和怜悯。
所以我哋何等需要主嘅眷顾同怜悯。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
他说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这个真道我守住了，
这个真道我守住了。
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寻道之前所讲的三句重要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寻道前他讲的三句重要的话。
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当跑的路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最后一件就是所信的道守住了，
最后一件就是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你知道保罗讲这个话说他里面多得安慰、啊、
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里面多么安慰，
几十年的侍奉，
几十年的侍奉，
几十年的经历，
几十年的经历，
几十年的征战，
几十年的征战，
到最后终于主所托付的守住了，
最后终于将主所托付的守住了，
多么不容易啊，
几么不容易。
今天我们很多人用这个话用得太轻了，
今天我们很多人用这句说话用得太轻了，
主啊，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你真的打过了吗？
哦，主啊，这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你真的打过吗？
主啊，当跑路跑进了，跑进了吗？
哦，主啊，这跑当跑路跑准了，你真的跑准了吗？
所信的道守住了，
所信的道守住了，
你真的守住了吗？
你真的守住了吗？
我们恐怕连什么是真道还搞没搞清楚了，
我们恐怕连什么叫真道我们都没搞清楚，
你守了什么东西不知道，
你守个什么你都守不清楚，
你知道这件事情经过多少的考验吗？
你知道经过这件事情经过多少的考验吗？
这说明保罗没有受环境的影响，
所以讲到保罗没受环境的影响。
今天我们何等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啊！
今日我哋何等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所以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在这里长大的，
好多青年弟兄姊妹喺呢度长大。
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很好跟弟兄姊妹在一起。
从小学到高中，好好同弟兄姊妹都一齐。
有的开始出去读书了，
跟住有啲出去开始出国读书啦。
我四年回来就不一样了。
但四年之后翻嚟又唔同嘅样。
哇，这个里面很多东西出来了。
哇，里边好多嘢出咗嚟啦。
弟兄姊妹们，说明你受环境的影响。
弟兄姊妹讲到明你受环境嘅影响。
我感谢主。
我感谢主。
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服侍到今天啊。
我从年轻嘅时候一直服侍到今日。
我知道若是没有主的保守。
我知道如果没有主的保守，
何等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何等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保罗没有受环境的影响，
保罗没有受环境的影响，
他也没有被自己打倒，
他也都没有被自己打倒。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喜好，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自己的喜好
啊，我们常常都是随己意而行走的，
我们常常都随己意行走的，
我们喜欢怎样就怎样，对不对？
我们中意点就点，是不是？
保罗弃绝自己，
保罗弃绝自己，
所以到最后他能说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所以他最后能够说 所信的道我走住了。
我要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要跟弟兄姊妹做一个很重要的 提醒。
今天我们处在21世纪，
今天我们处在21世纪，
这是人类历史上面，
这个人类历史里面
人类的文明呢，可以说达到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东西，
人类的文明可以说达到最高境界，
人的科学，
人的科学
啊，人的所有一切外面的作为，
人外面一切的作为，
哇，都叫人觉得非常的骄傲，
都叫人觉得非常的骄傲。
你看我们人现在发明的东西多么的厉害啊！
你看我们今天人发明的东西多么厉害。
你不要讲别的，光那个手机就是了不起的东西，对不对？
你不用讲其他东西，就是光一部手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现在手机也慢慢的进步了，变成手表了。
哦，今天现在手机渐渐进化，还变成手表。
哎呀，我们人呢真的是太方便了，对不对？
我们人实在太方便了，是不是？
你在世界另外一个山沟里面，跟那边是世界上那个马路上走路的人可以通话。
你在一边的山沟里面跟你一个在马路上走的人可能可以通，就可以通话。
这古代人能想象吗？
因为古代人能够想象吗？
我不能想象，对不对？
想象不出来，是不是？
这么样的一种科技，
这样一个科技，
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讯，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讯，
尤其对基督徒，
特别是基督徒，
这是人文主义高涨的一个时代，
这个是人文主义高涨的时代。
所以呢，我们很多人以人为骄傲，
好多人以人为骄傲，
看我们人什么都能，
看我们人什么都得。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种的风气已经呢进入教会，
这种风气已经进入了教会，
所以很多教会的光景变得非常的软弱，
所以很多教会的光景变得非常软弱。
你知道美国的教会现在的光景是直线下坠，
你知道美国今天教会的光景是直线下坠，
就是因为这些的思想，这些的说法影响很多神的儿女，
就是因为这些思想，这些讲法影响了很多的弟兄姊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在幕后的时代，
在幕后的时代，
这个后期，
这个后期
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这也是撒旦要用尽全力所攻击的一个时期，
亦都是撒旦要用尽全力攻击的时期。
他在真道上面对神儿女所造成的破坏实在是非常厉害，
他在真道上对神儿女造成的破坏实在非常的大。
不要轻看他，
不要轻看他。
什么时候真道被破坏了，
什么是真道被破坏，
教会的见证就失去了，
教会的见证就失去了，
教会的光景就落在软弱的情形的里面，
教会的光景就落在软弱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头一个世纪，
在头一个世纪，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软弱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软弱的教会，
是个多难处的教会，
是一个多难处的教会。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
你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你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今天我们能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吗？
今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吗？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求主怜悯，
叫我们弃绝人的智慧，
叫我们弃绝人的智慧，
弃绝人的经验，
弃绝人的经验，
弃绝人的方法，
弃绝人的方法，
回到神奥秘的智慧，
翻嚟神奥秘嘅智慧里边，
容让圣灵带领我们，
容让圣灵带领我哋，
能明白神自己的作为，
你明白神嘅作为。
所以我们只有依靠他，
所以我哋只有依靠佢，
依靠他的智慧和能力，
依靠佢嘅智慧同能力。
在今天这个危险的时代中，
喺今日呢个危险嘅时代里边，
才能够为主真正的站住，
我哋先至能够为主真正嘅站立得住。
我实在承认说，我们人的话语非常的有限。
我实在承认话，我哋人嘅话语非常有限。
虽然我这样讲，
虽然我咁样讲，
我也觉得无法能表达我里面对这个幕后时代里面 一个沉重的感觉。
我仍然觉得没办法表达我里面对这个末世一个沉重的感觉。
仰望主的怜悯，
仰望主的怜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希望，
我希望
当仇敌在兴起另外一个浪潮的时候，
当仇敌兴起另一个浪潮的时候，
每个弟兄姊妹都为主站住，
每个弟兄姊妹都为主站住，
没有一个被卷走的，
没一个被卷走的。
愿主使我们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愿主使我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能够扎根在磐石上，
能够扎根在磐石上，
好叫主来的日子，
好叫主来的日子，
我们的迎接神在创世以来所有的荣耀，
我们来迎接神创始以来所有的荣耀。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
青年的弟兄姊妹们，
青年弟兄姊妹们，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大时代，
我们今天面临一个大时代，
这不是世界人讲的大时代，
不是世人所讲的大时代，
这是圣经所讲的大时代，
是圣经所讲的大时代。
你预备好了吗？
你预备好了吗？
求主施恩怜悯我们，
求主施恩怜悯我们，
请我们低头在点祷告，
请我们低头在点祷告。
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
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
是你把我们留在幕后的世代，
是你将我们留在幕后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要求你用你的恩典使我们能站立得稳，
我们求你用你的恩典使我们站立得住，
叫我们能经得起考验，
使我们经得起考验。
主啊，
主啊，
求你的话发出亮光，
求你的话发出亮光，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出于你的，什么不出于你的，
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出于你的，什么不是出于你的。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把你的生命给我们，
你将你的生命给我们，
你已经把你的智慧赐给了我们，
你已经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
我们应当靠这个智慧活在你的跟前，
我们应当靠这个智慧活在你的面前，
叫我们能弃绝我们天然的智慧，
叫我们能够弃绝我们天然的智慧，
好叫我们能明白你的旨意，
好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好叫我们能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好叫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
主啊，我知道，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
特别保守我们在这个世代中的神的儿女，
同你特别保守我们这个世代里面的儿女，
我们把青年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恩手中，
我们将到青年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
主啊，因你的爱保守他们，
主啊，因你爱的缘故保守他们。
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在我们中间，
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早晨你在我们中间，
求你让我们能听懂你的话，
求你使我们听明你的话，
让我们里面完全明白，
使我们里面完全明白。
主啊，
主啊，
愿你的恩临到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姊妹，
愿你的恩临到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
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
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
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
将我们的敬拜归给你。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你奉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主耶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